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，可以怎么说呢？非常的邪恶，非常的不平安。我们曾经奉说会有战争，但是感觉战争离我们很远。但是我们首先看到乌克兰。俄罗斯的战争，最近又有中东的战争，以后还有没有新的战争呢？照圣经所说，肯定会有，而且战争会越演越烈。为什么会有战争？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，社区与社区之间，政党与政党之间，没有爱，只有仇恨，没有饶恕。为什么没有爱呢？因为不认识神。背叛神，所以我们一再的讲，神无与伦比的爱，这个时代太需要神的爱，只有神的爱才能化解我们心中的各种忧愁、顾虑，剪除我们心中的这种仇恨，使我们能有一点点力量来饶恕对方，饶恕这个国家，饶恕这个民族，世界才会有短暂的和平，短暂的和谐。我们今天。分享《何西阿书》第三章，我们一同来读一段，读这一段经文，因为比较短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也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我必用银子施舍客勒，大麦一禾买耳饭，买他归我。我对他说。”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。我向你必这样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祀，无柱像，无以弗得，无家中的神像。第五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还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。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我们一同祷告，亲爱的父神，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多么渴望您的爱再次充满这个地球，不管是中东，不管是欧洲，还是亚洲，主啊，世界需要您的爱。如果没有主基督的爱，没有天父的爱。至少满了仇恨，满了强暴，满了战争，满了嫉妒、纷争、淫乱、拜偶像，各样的恶事，人竭尽其所能、无所不能的犯罪来远离神，是吧？求你怜悯这块大地，怜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是吧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您亲手所造，是吧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眼里是尊贵的，求主的爱领导我们，领导我们个人，领导我们的家庭。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政党，求主化解这人间的仇恨，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主的形象所造，按主的样子所造，是吧？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愿我们每一位都在主基督里面，享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种温暖的、平安的、喜乐的生活当中彰显主的荣耀。让世界充满爱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说何西阿是12本小先知里书排位第一的，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，何西阿做先知30年。那么那个时代，整个北方先是有国王耶罗波安二世。后来紧接着又有6个国王，这6个国王都是被谋杀的，其中只有一位是比加辖，他是继位他父亲。我们说旧约故事感觉很遥远，但是环顾我们今天的时代，没有谋杀吗？没有互相狡诈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呢，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世上有很多的诡诈。所以说，我们重温旧约， 对我们今天的现今生活会有非常具体的引导和启示。那何西阿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神是拯救，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神要拯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神要拯救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。他是一个美国的先知，所以整个何西阿主题就是要强调神是怎么样爱以色列，透过这古老的故事来传达神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亲戚朋友和我们的社区。但是呢，神在看到以色列人背弃神的时候呢，会给他们管教，就像父母管教不听话的孩子一样，因为他太爱他们了，不想让他们自暴自弃，希望他们在神的国度里边能够安居乐业，使以色列人回归神。那当时的背景就是有欺诈、贫富悬殊、富人欺负穷人、拜偶像。我们今天的拜偶像就是说，把科技高举的高于一切，以为科技能解决任何的问题，科技能医治我们的疾病，科技能医治我们心里的忧伤，其实什么也做不到。今天的科技远远高于100年前的科技，但今天心理的疾病也远远高于100年前。曾几何时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抑郁，什么叫 depression，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不知道 depression 呢？这就是科技表面上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便利，但根本上是让我们的生活一团糟。我们感觉有喝有吃了，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放不下，心中很多的忧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把五节经文依然从三个方面来探讨：一个是神的爱，一个是神的惩罚，一个是神对以色列的盼望。这也是神要借着这种故事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要讲的。这节经文讲的说，耶和华在说：“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。”那么这个淫妇是谁呢？就是歌敏。我们前面第一章说，你要去娶那个淫妇，娶她为妻，也要收她从淫乱所生的儿女。当时歌敏还不是淫妇，但神知道她将来必然变为淫妇。那么在第三章就体现出来了。她和何西阿生活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，似乎可能就是生了三个孩子之后，她就离家出走了，不再和何西阿生活在一起了，出去自由自在，按她生性的放荡去做一个淫妇。可能作为别人的妻子，我们也不知道；可能作为一个庙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，按当时的时代，他是一个淫妇。等于说，你再去爱他，把他再娶回来，那么这个是预表啥呢？预表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背弃神，他们心灵上的败坏，他们拜偶像，心灵上的败坏。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按我们常理来说，这个人已经要堕落到这程度了，我们怎么能再去爱他呢？跟他讲一句话不觉得羞耻，怎么可能呢？但何西阿，他顺服神的命令，他是再去爱他这个先前的太太，现在已经跟了别人了。虽然他爱他，但是他跟了别人了。那么这边讲到说，有一个葡萄饼。那葡萄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跟着迦南人拜偶像的时候，会献上这个葡萄饼。那么根据我们说耶利米书这个经文记载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呢，因为迦南人给假神献祭的时候呢，他们在高山上，在高岗上，因为感觉离神近一点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建庙呀、什么祠堂呀，都建在高山上，越高的山越好，越安静的山越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们总觉得借着高山上离那个他们的神近一点，他们的敬拜、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被他们的假神所看到。所以以色列人跟上迦南人拜偶像的，会有一个葡萄饼。何西阿去爱他这个歌敏，爱的时候怎么去的呢？他是用银子15舍克勒加大麦1赫梅尔半。那么这个加起来是1赫梅尔半，也相当于15舍克勒，所以加起来是30舍克勒。 甘蔗克是当时要赎一个奴隶，把他赎他自由身所付的价钱。所以说，这哥们出去到底做了什么事？所有的生活是淫乱的，但他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，或者是作为别人的作为被别人作为奴隶？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何虾必须拿这么多的银价去把他赎出来，赎成一个自由身，知道吗？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看的说，在青楼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女子，突然来了一个花花公子，但是这个漂亮女子就是他所要的，付上一个银价把他赎出来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戈免他没有自由身，虽然生活很放荡，但是何虾付上足够的银价要把他赎回来。我们这个赎回来符合当时的生活习惯，当时的风俗，但是他从人里边也教导我们，只是在衰竭记讲的那个。如果你的女仆就是奴隶受伤以后，要付30克勒，把她那个就是要把牛打死，要把30克勒交给主人，就是那个奴隶的身价。那何虾付上这么多的钱，把他娶回来，有一个属灵上代表，就是代表我们这些身在魔鬼、身在撒旦之下，我们的世人。要得到耶稣的救赎，耶稣必须付上他的代价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的血那个是无价，那个远远高于30克勒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远远高于无市舍30克勒，你从一个无价的一个宝血把我们买回来的。另外一个旧约也讲到30克勒的故事。人许愿以后有两种情况，一个呢，你要奉献给神，所谓许愿就是奉献给神，那直接呢进圣殿里边侍奉，就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，说你要赐给我一个儿子，那么这个儿子从小要在殿里边长大，长大以后必然侍奉你，就是撒母耳的故事。那如果说你不去圣殿里边侍奉，那就呢，男子呢要付上50克勒，女子呢要付上30克勒，把自己赎出来，你可以做市场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旧约的故事，30克勒是代表的属灵的意思。耶稣基督要付上极重的代价，把我们赎出来。这就是彼得前书这边讲的，说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手中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，割免是30克勒，我们是无价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值多少钱呢？我们是无价之宝。我们每个人家里边可能都有引以为自豪的那个美丽的东西。或者是你的奖状，或者是儿女的奖状，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让人可以容易的看到；或者是你的金银首饰，戴在身上或放在某个地方，或更有钱的人是存在银行里面，那是可以很明确的有一定的价格。但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，所以我们要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尊贵，知道吧？我们信耶稣之前，我们是魔鬼的奴隶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就是那泥土。但信耶稣之后，我们的这一把泥土就变成无价之宝，是耶稣给我们所做的。所以，我们真是要有一个敏感的心，能够时时体会到我们的无价值、无价，知道吧？我们是很尊贵的，我们是很值钱的。世上东西没法衡量的，什么那个搞那个 lottery 什么几个亿，买不了我们一个人，知道吧？这有多少钱买不了一个人的自由？这有多少钱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？而只有耶稣的宝血，这个就是神的爱，这个就是何西阿拿30克勒买回来割免赎要代表赎灵的意思。所以神一再教导以色列人，同样也今天也是教导我。但是这边呢，把割免回来以后呢，割免这边我们欢迎呢有这样几个说，我们那个和合本说， 你当多日为我独居。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，你要多日与我同住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说那个美国那个标准嘛，是你说 "You shall stay with me for many days"。我们的 NIV 也是说 "You are to live with me many days"，就是你要和我同住。但是这里边呢，同住可能不同床，可能不同床，不可寻音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就是也可能在他30分钟买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就是这边可能和像离婚没离婚我不知道，反正出去可能又和别人过在一起了，作为别人的妻子了，或者就是说虽然没有领结婚证，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结婚证，不知道了啊，可能有见证人，可能就是按当时有一个事实婚姻，知道吧？所以比如说。你不能再流走，不能再出走，和别人生活在一起。那么今天的这个，我们说那个有一些就是说婚姻辅导啊，就是如果说夫妻俩由于某种原因，我们就是迎难好了啊，由于某种原因一方出去了，或者是有了外遇了啊，这个今天外遇也很多了，知道吧？尤其是有钱的人，之前那个在那个深圳有那么二奶冲。后来就演变什么什么小三、小四，反正就一大堆的，这就是这些的时代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时代不是新的了，在古时候也有了，歌冕就是那个典型的代表了。不是说当时只有歌冕一个人，而是以歌冕这样一个人这个故事来述说当时的情况，神怎么样更改当时的情况来劝勉当时的世人，当然也劝勉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人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说一方有外遇了，那重新和好的时候呢？那个辅导专家建议说，先不要同床，有一段静默的时间，就是说分居的时间，同住不同床，就是跟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不同床，要思过，要悔改，然后再同床，这是整个一个他们的辅导有这样一个策略。那么现在也是说，何香可能和柯敏是住在一个屋檐下。但不同床，那从熟人角度来说，让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割礼的谐音代表以色列人的拜偶像，也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要思过悔改。怎么思过悔改呢？就是把他们我们知道说，何家做先知完了以后，很快722年，北国就没了，100多年以后，南国也没了，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东西都没了，让他们在。异地，闭门思过啊，闭门思过，所以这是这句话的它的熟龄的含义。所以要那么个君子谐音，就是对哥们来讲是一个物理的，是这个行为上、身体上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要让他们避免拜偶像，让他们挪开迦南之地。这边呢，人继续讲说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。这就是指向后来的他们灭国的事情，无君王、无首领、无祭司、无柱像、无以弗的无家中的神像，这个无，no nothing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前面是第二章讲到神惩罚以色列的时候，这边说，首先是切断和假神的来往，第二次减少生活资源，第三是阻止他们一切外在的宗教行为，又是减少生活资源，又是追讨他们拜假神的罪。所以说，在这上面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引以为自傲，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在众民当中他们是独特的，他们有圣殿，让他们引以为自豪。但现在神给他们的惩罚，这些全部都没了，把他们挪开耶路撒冷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没有圣殿，没有献祭。对他的民族是极大的羞辱，知道吗？极大的羞辱。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引以为自豪的东西，所以当要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，神快把我们身上引以为傲的东西要戳伤，要拿走。比如说雅各，我们知道说雅各和他哥哥相比，他哥哥整天在外面打猎，好像雅各就像红日的书生一样，很有能力。其实雅各也是很有体力的一个人，搬开那个水井上大块的石头，一个人就搬开了。通常4、5个人才能搬开。在他舅舅拉班家放羊， 郑杰跟这个富豹豺狼晚上交织在一起，就保护他舅舅的羊。就这样个人，跟神睡觉的时候，跟天使睡觉的时候，天使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，腿就扭了。引以为傲，身体的强壮，顷刻之间就没了。所以，当我们认为说我身上有如何如何的才能的时候，要小心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。你能编程，你能当经理，你能做 CEO，你能挣钱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只不过世上神的一个管家。所以，这是神短短的几个字，什么都没了。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，那个灭火就是主前722年，北国被亚述灭了。又经过大概120多年以后，南国三次，从605年到586年，20年的功夫，三次被巴比伦掳掠，最后巴比伦圣城被火焚烧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必独居多日。就是指，所以神的话都是有所指的，神的话是空穴来风，神所说的话都要实现。所以耶稣说，在末日时代里面有地震、有饥荒、有战争，这些都是那末日的起头。今天耶稣来的日子，我们知道越来越近，我们也看到这种战争，一战、二战，有没有第三战呢？肯定有。肯定有，哪一天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说，当我们遇到这些战争的纷争的时候，不必要惊慌，因为圣经早就跟我们讲了，为什么要惊慌呢？我们的盼望也不在这个世上，世上会变得安宁。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的千禧年，耶稣来的时候。所以，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，从圣经里边，我们可以得到主的安慰，可以让我们在混乱的时代里边，能够看清世界的方向，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，也明白我们的处境。神虽然惩罚以色列人惩罚的这么重，看一下，一个国家都没了，知道吧？但是那只是暂时，他们要回归。那一谈到回归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犹太人后来从巴比伦回来了，又重新建圣殿。但那只是回归的第一步，这里边的回归是指向将来，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回归到耶路撒冷，都要回归到迦南之地，有一个1000年的千禧年。我们之前也提过，那个千禧年里面，百岁时的人都算是那个就是年轻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寿命很长，远远高过今天的什么，动辄一天就9岁，那时候动辄可能就100多岁啊。人和动物，豺狼虎豹可以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不再吃肉，他们又回归到起初创造那种状态，他们吃草，那是指的将来的回归。他们要寻求耶和华的神。我们谈到寻求母鸡事件的时候，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寻求，还是按神的方式寻求呢？以色列人当然在寻求神，知道吧？所以他们1948年又复国。他们和阿拉伯人的征战，他们要为那个耶路撒冷现在坚挺着在那个地方，他们要盖圣殿，他们在征战。但以色列人所有的寻求都是按自己的方式，这个神是不许悦的。我们寻求神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，我们寻求神是通过报复的方式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个世上不应该有公义，作恶的必然要受到惩罚，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被人流，只是圣经所命定的。所以神既有公义，也有慈爱，但在公义和慈爱当中，我们什么时候体现神的公义，什么时候体现神的慈爱？我们必须遵守圣经的教训，遵守他的原则，不是说意外的报酬，也不是意外的溺爱。给神让以色列人寻求，神让以色列人回归，这都是神主动跟引导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要寻求神的旨意， 而且在这边寻求了，寻求他们的王大卫。这就提到撒母耳记下说，当大卫要跟以色列说，上帝说，我给你建一个圣殿吧，我现在已经住在橡木柱建的那皇宫里边了，你的约会还在那个小厅里边，听话，我给你建个圣殿吧。上帝说，你别给我建了，你那个手上沾满杀人血的这个血，就是乌利亚事件，知道吧？乌利亚斯用更多的罪也该罪，如果是他去了波斯巴，不把那个乌利亚杀掉的话，他可能还有机会建圣殿。所以侍奉神不是理所当然的说，我愿意侍奉神就让你侍奉。大卫要给神建圣殿，神说你不要建，让你儿子建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侍奉神，不管什么样的机会，不管是我们。他说微信也好，不管是我们领事也好，讲道也好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好，每一项事工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啊，因为神做事不是说必须靠我们，神做事他的一个意念说成就成了，一思想就行了，不需要我们。但是说神给我们机会，就像是你在公司里边，老板可以给你配合，也可以给你配合。说你来我们公司上班，老板不给你配合，人第一天挺高兴，挺舒畅的，就下班回家。一周也还过去，一个月下来你就毛了，老板是不是过下个月就撂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思想，神让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，来高高兴兴的侍奉他。神呢，也让以色列人敬畏他。我们这边的敬畏呢？不单单是惧怕，另外这个词呢，惧怕有一定的惧怕，但是这个惧怕是尊敬的惧怕，这个敬畏呢是顺服的敬畏，就是要愿意听神的话，愿意跟随神这样一个话，而不是说敌人来了，我们就是怕我们的命丢掉，一味的惧怕，而且领受他的恩惠。这个领受呢，即使在原文里没这个动词，它和敬畏是同一个动词，它我们中文就翻译成领受了，所以说神的恩惠。也是神命令我们，因为我们敬畏神是神让我们敬畏的，命令我们做这些事，我们心甘愿意做。我们领受神的恩惠呢，也是神要命令我们领受他的恩惠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神爱到这个程度了，就是你必须接纳我的爱，知道吧？邀请以至于到命令的一个程度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对神的恩惠、神总平安，我就是说听说过这个挺好，但我们感受不到。啊，就是说，那个谁家的那个麻辣烫挺好，谁家那个夹肉面挺好吃，但是就是没尝过，就是搁那一层皮。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恩惠、神的慈爱呢？你整天和他在一起，待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就能领受到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领受神恩惠的一个途径，就是说，必须读神的话语，必须经常和他讲话，就是我们说的祷告了，和他讲话，知道吧？你对一个朋友讲话。讲起可以，就是无话不聊。和神也是这样。昨天晚上我跟朋友通话说，那这个我他就是我们要出去活动，他说不认识几个人，这个我就认识你，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研究生同学一个宿舍出来说，可以无话不谈。那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应该到达一个无话不谈。神也不愿还我们说啊，我这个还要接孩子上学去了，或者说搞活动去了，没有时间听我。神就是愿意让我们跟他诉说我们的。心中的喜乐，心中的烦恼，心中的忧愁，一股脑都倒给他，他完全的接纳。那是说真的恩惠，所以说命令我们领受他的成分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样领受呢？祷告，跟他讲，什么事都讲，大的小的都可以讲，而且听他的命令，有机会侍奉他，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们就领受的。所以只是说，神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听话，神会惩罚他们。把他引以为傲的宗教的一切东西全部都去掉，把他们掳走。但是呢，最终的结局，神会把他们重新领回到迦南之地。谈到这个幕后的日子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我们是教会时期，就是在这两个空间头接个这段时间。这个时期一完以后，就是今年的大灾难。今天大灾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基督徒是会被提的，被提在夜空当中。最后，今天灾难完了，基督第二次降临， 千禧年，那就是末后的日子完了之后，就是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，在以迦南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个地方，有1000年之后，白色大堡垒的审判。白色大堡垒审判什么呢？只是审判没有信耶稣的，按照他天上的记录，一本生命册，一本行为的册子，没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被扔在火湖里边，而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和基督永永远在天堂里边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国里边。而这个呢，要得到这个祝福，就是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接纳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、个人的主。我们要顺从他，顺从他带领。基督降临的时候，那场面我们无法去叙述，无法去描述，不需要人告诉你说。张三告诉老李，那个基督来了，不需要报，因为那时候人们抬头一看，天上就有异象，和以往完全的不一样，每个人都可以看见，不像是现在东边24小时，西边20小时，一边黑一边白，到时候全世界都是光明的，都能看见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理现象，或者什么样的规律，我们不知道，但那是神迹，因为神可以超自然。神让一天一半是黑的，一半是白的，是神的作为，神的创造。神也可以让整个地球周围都是有光，就像从天上大光到四面照耀的宝盒一样啊。所以天上要做的，耶稣要驾着云而来，耶稣怎么样被接去，也是怎么样而来，有大能力、大荣耀，有那个得胜的号角，那号角有多高我不知道，可能胜过今天的钟，就是特别快，快声音大那个大来。就像地震很惧怕那种，所以有的孩子就是，至少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遇到那种就是说来震一说，打来说特别吓，是吧？好在我们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房间，就一张炕，晚上都在一起，知道吧？现在我们房间多了，孩子一个人在那边，可能会有些惧怕，知道吗？这是这个天然的，知道吗？耶稣要降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要东西分成两半，信耶稣的人要聚集在一起，高高兴兴。地上的万族要哀哭，为什么哀哭呢？末日到了，没信耶稣，他们那时候心里边自然会明白，所有的恐惧在等待着他们，所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，所以哀哭。所以我们趁着今天有时间，我们心里面做一个决定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让我能成为天父的儿女。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决定。主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也当爱这个社区。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这个姊妹，我们有个姊妹团体啊，有很多人。在我们在10月15号，我们有个社区传福音的活动，就是在中文学校啊，他们叫哈维文化中心举办的，每年一次的这个希望之翼，就中秋节刚过以后，疫情期间停了3年，去年开始，今年有，所以我们参加这样一个社区的活动。那这个希望之翼很好，那一天就是市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希望，但寻找希望的方式呢是各式各样。那么在这个当天晚上这个活动当中呢，他们有舞台各种各样的表演。我们在没信主之前，就是说，每个表演里边，我好像不光是表演的表演，都蕴含着一种用意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希望呢，或者叫世人的希望，就是说，通过各种各样人的安排、人的计划，每个节目所表达的那种寓意，来达到我们的期望，来满足我们的期望。是人，我们曾经也是这样。但是，当我们信了基督以后，这些呢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期望。我们的希望就在基督里边，我们的希望不在这个世上。所以我们参加这个食品义卖，我们做了很多东西。这是这个在那个这个高中叫什么高中呢？叫Reservoir 还是 White Lake 高中，在那个餐厅外边有大概有10来家在那个摆摊，就是卖义卖的。我们是其中的一家。这是我们那个姊妹们当天早上在家里边提前做各式各样的糕点 啊，就是太精彩、太漂亮啊！而且这个包装，今年我们也是非常的上档次啊，一看就是一种就是说非常不一样的感觉。只是我们去了以后呢，因为我们有做的，有包装可去义卖的，我们就是说每个弟兄姊妹担当不同的角色，这个就是在主里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啊！如果说你没有这样过，没有这样感受过的话，下一次如果说我们终结有机会再继续参与的话呢？我们希望呢，不光是姊妹可以参与，我们弟兄也可以参与啊。我们弟兄里边也有很多弟兄有那个恩赐，做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啊，这种 favor 就是他们的 favor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这个我们摆摊只是我们的其中几个姊妹，因为那个大家各忙各的，照顾全，所以不是所有参加在这边义卖都在这照片上啊。如果你没看这个的话。你可能在正在忙，我们感谢神啊。只是我们在我们说不光卖食品，我们要传递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信息。怎么样传呢？潘俊拿这个福音担当是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。我们帮这个担当，因为这个社区呢，我们说近些年社区呢，整个美国社会都反叛基督，反叛神，所以我们采取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，我们把这个担当呢。放在那个塑料袋里面，递给他们。当然，我们也有那个单独给他们。对，这个是比较人多。像我们最小的这个艾德瓦，哎，我说一下这个艾德瓦啊。艾德瓦呢，我们在教会里，他经常在满地跑啊，满地跑。他呢，讲话比较晚一点，很有爱心的一个男孩，哎，特别有爱心。我去了他家了，他自己拿着两个杯子，接了两个杯子，完了给我和那个师母。完了，我们吃完饭，这个他爸在那儿切西瓜呢。我想切西瓜，那个切下来，他肯定自己先拿一块。切西瓜，左手拿一，右手拿一，一个给我，一个给师傅。哦，太有心了，知道吧？虽然他讲话比较晚，但是这样的爱心我还是第，就这么小的小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在有人去了他家以后，他那个不声不响就招待。这个是说耶稣所说的，若变成小孩子这样断定的，所以小孩子的爱心。也值得我们的教诲。在那儿那天也挺贵的，自己拿个小娃儿对。这是我们做了大概十几样吃的吧，十几样吃的我们大概卖了80%的全卖了，剩下就是我们义卖的姊妹嘛，他们自己买回去了，这也是对神的一种爱的表达吧。我们总共卖了那个648，我们不能拿这个来计价，说我们成本多少，我们花费多少，我们卖了多少。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我们那个价格，3个680，4个680，远远成本远远超过那个。因为那里边不光是说你看见的时间，看见的这个就是说那个食材能计算出来的，里边是爱心，知道吧？那个爱心是基督给我们爱心。刚才说了，基督爱心有多值钱？基督爱心值多少钱？无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那个是无价的，所以我们并不是为了说卖多少钱，我们就是要和社区呢有一个平台，把基督的爱，通过那种有智慧的方式，他们可以接纳的方式，慢慢的传递给他们。但是我们心里面很着急，但有时候遇事则不答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上来就是说啊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那个应该悔改，你他那个就像 Park 一样，一下关注了，他就不听你了，知道吧？慢慢的疏导他，这就是人的软弱，人的罪性所决定的。谁愿意讲听说是说我是个罪人，是吧？愿意的，不是听说啊，你并不说你是个好人。啊，这些公开话我们可以说，但是这个只是个敲门砖。我们愿意呢，把它搭建一个平台以后呢，再把那干货带出来啊，干货就是基督的爱。所以我们那个感谢弟兄姊妹这个对主的一片爱心。我在这边呢，不光是说卖食品，我们还借到平常很多借不到的，比如说我们教会，有几个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或者说来过的新人，就不再来了，在那边就看到了，比如说一个姊妹，然后说看到好面熟呀，你真的来过教会？啊，是啊，我是男，哦，我是记起来了，你带个小女孩在中学校教书了，因为那天他是带着中学校那个初中那级的吧，他们也有一个展台是吧，也在那边卖东西。还有那个少华姊妹也是碰到那个，原来一起活动的老朋友啊，在那个真是说谈得不亦乐乎。这就是我们，就是说他们不来，但我们走出去去寻找他们啊。还有有一些那个教会的一些
是不再来教会，或者去了其他教会，我们也看到，送上神的温暖，真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的爱传扬出去，对，传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再回到是，神用爱饶恕我们的过犯，赦免。神知道他将来会变成一个淫妇，但神借着何西阿的颂服来表达，神愿意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。神对我们的爱是理不弃的，神会除去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。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圣殿了不得，如此的雄伟啊！那个耶稣的门徒说，跟耶稣从圣殿出来说，瞧我们的圣殿多辉煌啊！耶稣说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落在一块石头上会毁。引以为傲，必须除去，这样人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，寻求神。因为神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态，而不在乎我们的礼仪。啊，神赐给他的子民，包括我们在座的，一种永恒的福乐。我们说，你福乐享受一天，如果第二天就埋了的话，今天你也享乐不起来，知道吧？尽管有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但是那种喜乐，那种享受上，是一种悲伤的享受。不知道就没有说借酒浇愁了，知道吧？但基督给我们爱是一种永恒的，这种爱不是说将来到我们死了，将来再活过来，有了新的身体，进了千禧年才知道，现在就可以享乐，知道吧？现在就可以享乐，从此时此刻就可以享乐。从你心中那一点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神给我们进去。但是这些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要像何西阿一样顺服神。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不跟随神，我们享受不到。就像说，你只听说那个陕西的鸭肉们好吃，但你从来没吃过。我们义卖所旁边，他们卖那个鸭肉馍和这个鸭肉和凉皮。哦，那卖的挺好的，他们正式开始卖，他们的鸭肉馍就卖完了，知道吧？那个饼也买了一个那个凉皮，让我吃，好吃好吃。结果他买的我吃了一大半，那好吃好吃，知道吧？这就是在侍奉当中兄弟之中的爱，知道吧？饼说啊，我就尝尝，因为饼也会说，也做的挺好的。饼说，哎，我就尝尝看他怎么做的，不会怎么样。所以我那天晚饭就是靠吃凉皮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怎么样在这种侍奉神的当中体现神的爱，体现弟兄姊妹中间的这种和睦啊！你会这个会上瘾的，知道吧？你越体会越想，但是从来没有体会过。我们学着开始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核心我们讲了三章。那这三章呢，我们都是以题目“无与伦比的爱”，主题都是爱，但它呢稍有不同。这个稍有不同呢，体现在它用字多少上。那第一章呢？他生了三个孩子，这个篇幅很大，这个是警告，因为这三个孩子呢，名字都不咋地。第一个叫耶斯列，就是分裂的意思，分裂的意思。第二个叫呢，罗路哈玛，姓罗，我们就说姓罗吧，罗路哈玛，不再蒙怜悯。第三个是罗阿米，因为去掉罗的话就是说怜悯，去掉罗的话就是我名的意思啊，所以我名不再蒙怜悯，警告他，要给你惩罚。那第二章要极大的篇幅。具体的怎么样称？他们认为那五谷都是巴利赐给他们。神说：“你既然认为是巴利赐给的，那我就不再给你。天如碱，地如铜，不再有出产，就是饥荒。去除他们的这种不悦纳他们的这种宗教仪式。第三章很艰难，何西阿拿着赎价又把戈免赎回来，是一个具体的。”这三章都谈到神的爱，但侧重的有所不同。在这三章里面谈到末日的时候，它也有一个不一样。第一章是说天地的日子必为大日，第二章是说当那日，到第三章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就是寻求大卫王的日子。那大卫王那属灵意思就是基督，所以三章都谈到爱，但层层递进。我之前谈过。旧约的先知书信，是那无论大的先知书也好，小的先知书也好，有一个规律，神总是谈到他的爱， 总是谈到以色列人不顺服，就是我们不顺服，会惩罚我们，会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听他的话，最后会给以色列人，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。这就是整个，如果你知道这个，那你旧约的先知书就可以读懂。所以前面三章是讲的神的爱，里面又有这个循环。等到第四章开始，前面三章讲神的爱。第四章到第十三章讲神对以色列的审判，神对以色列的惩罚。第14章呢，又讲到神复兴以色列。所以合起来说，它有一个大的圈子：神的爱、神的惩罚、神的复兴。在小的范畴里边，也是这三点来回循环。为啥这个你讲一个故事就好了？为啥不断的循环呢？因为当时是先是不断的给埃及人讲，今天讲，明天就忘了，所以后天又拿另外一个故事来讲。所以反反复复讲，就造成今天的圣经就这么厚，知道吧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读完了，当天说挺好，挺好，挺感动的。就到星期三，哎，这个礼拜天我们讲过了，哎，好像那个不知道了。太容易忘记了，所以我们要每天回到神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浇灌我们，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体会到神的爱，不断有颗感恩的心。你有感恩心，就容易有爱心，你就容易赦免别人。当你赦免别人的时候呢，对你也是一种赦免。你想，一个人如果说要不赦免另外一个人了，他会记恨这个人，知道吧？你睡觉的时候就想起这个人怎么样，如何如何对你不公，那你还睡啥觉？那你一晚上都睡不好，即便睡着你也是做噩梦，当你送服那个说啊，那个人都是说他对我这样，可能他有他的难处，就是说啊，求神赦免他。求神赦免他的时候，神也就帮你赦免了，知道吧？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说：“如果我们不赦免人，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我们。”那么这段话呢，是紧跟在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后边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不赦免人的话，我们不饶恕人的话呢，我们的祷告和神中间会有拦阻的，就像我们血管里边有那个栓塞一样，血流不流通的时候，你的腿会疼的，脑子里边就是中风。你可能就意识就会昏迷的，对。所以，我们为了和神的这个祷告通畅，我们必须学会赦免人。俗话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。但是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自己的弱点，因为我们每个身上又有罪性。所以，我们怎么样扩大神给我们的优点？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减弱我们的弱点？弟兄姊妹，真是和睦相处，是何等的美，何等善！真是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愿神的爱能够常常的、不断的像江河一样浇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前几天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，是吧？你的爱是如此的无与伦比，如此的宽阔高深，但我们心里边经常的迟钝，我们不明白主对我们的爱。也不明白主对我们的管教，啊，就真是求主，接着您住在我们心里边的圣灵，不断的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，让我们时时来到主的脚前，和主讲话，时时来到主的脚前，能够阅读神的话语，能用主的话语真是浇灌我们，就像河水浇灌那个田地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每天每天的增长，让我们的品性让我们的性格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、那样的感恩、那样的容易饶恕人、那样的有怜悯。我们更期盼赐给我们足够的恩赐、才能、力量，让我们更是在主里边甘心乐意、欢欢喜喜的侍奉主。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